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这一期呢咱们还是看看大家在最近的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啊。会员朋友 X 开头零结尾提问，中国古代皇帝皇后什么的死后都会有个谥号，那请问历史上有没有妃子或者皇后死后给的是恶谥？有的啊，但是很少。咱们说这个谥号是中国古代给死去君主贵族什么的起的平易式称号，它本来就不是给活人的名号，这个算是人死后的官方评价吧。那么这个恶谥就相当于官方认定你活着的时候坏事干得太多了，所以死后要公开骂你一顿，给你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国古代有恶谥的皇帝就很少，所以说有恶谥的皇后那是少之又少。咱们想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皇后还是妃子，她再怎么不招人待见，再怎么遭皇上的讨厌，皇帝对外也不能随便说这个妃子的不好，是吧？毕竟这都是家事，对吧？家丑不能外扬，对吧？一旦皇上出去撇着大嘴说皇后这女人太败家了，油瓶子倒了都不知道扶一下，吃馒头还要蘸白糖，这事儿让别人听见了肯定会笑话，是吧？而且皇后既然这么不好还能成为第一夫人，这不是说明圣上没长眼睛吗？对吧？如果是包办婚姻的话，皇后老早就嫁到皇上家了，那就说明是先皇没长眼睛不会选人，是吧？那这更招人笑话。所以说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就算皇后妃子不好，皇帝也不会给他们恶谥。历史上得到过恶谥的妃子就两位，都是南北朝时期涉嫌谋反，所以才给赐的恶谥。再就是嘉靖皇帝刻薄寡恩，他跟第一任皇后感情不好，皇后死了以后，嘉靖给他了一个道陵的谥号，但是没过几年就把谥号给改了，其他时候就再也没有赐恶谥的情况了。最多呢就是像乾隆皇帝那样，根本就不理继后那拉氏，不给他谥号就完事儿了。然后会员朋友宁可萧提问，欧洲中世纪英国那些国王叫什么？理查一世、理查二世、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二世、詹姆斯一世、亨利一世等等，这些是他们的名还是姓？还是说那个时代他们没有姓和名的区分，他们就这么叫理查、爱德华、亨利等等？这些当然都是他们的名了。英国历史上历经金雀花王朝、斯图亚特王朝，今天是蒙巴顿温莎王朝，这些王朝的名字都来自君主的姓氏。你也知道欧洲人的名字都特别长，是吧？拿现在英国这位查尔斯三世来说，查三的全名叫做查尔斯·菲利普·亚瑟·乔治·蒙巴顿温莎，最后蒙巴顿温莎是他的姓，其他的都算是他的名，所以他登基之后就可以从这四个名里选自己的名号，到时候别人就以这个名来称呼他。最后他选择了查尔斯，所以现在他是查尔斯三世，是吧？但是要是他选择亚瑟的话，那他现在就是亚瑟一世了。但是这个英国历史上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名号叫亚瑟的国王。会员朋友 LU0251 提问，清朝灭亡后那些知县知府的官员，他们是离职还是继续留任呢？这个啊，是什么情况都有的啊，因为这些基层民政长官的命运取决于这个省份的站队立场。比如说那种革命党控制力不强的省份，或者是地方的巡抚很快就和革命党谈妥的省份，基本上知府知县一类的基层官员就会很大程度的保留。这个事情呢它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啊，至于具体怎么说，我呢想请赛艇队长来跟大家讲讲啊。
大家好，我是赛艇队长。首先感谢袁 Sir 的邀请啊，我呢就来具体的说一下。就是刚才提到了说各省份的政治倾向不一样，就导致了前清官员他们革命后的地位也不一样，对吧？那比如说来说河南省，河南呢在清末的时候，就是革命党啊在全国各地渗透，河南呢它的渗透力就不强，所以这就导致他们受革命党的影响小，还是清朝派来的长官说了算。所以就是等到辛亥革命爆发之后，然后当时的河南巡抚叫宝芬，他接到消息之后就赶紧叫上手下这些人，什么翻台灭台啊，手下来开会，最后呢就是拍板，咱先稳住地方等朝廷的消息。他这个态度就让河南的官场特别团结，绝大部分的知府知县在辛亥革命之后都没跑，等到民国建立之后呢，他们 的这个身份呢得到了保留，继续当本县的县长，这个什么本府的民政长这样。然后再比如说像江苏巡抚程德全，他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啊，江苏的士绅也希望加入革命宣布独立。程德全呢平日里素来与士绅交好，所以士绅们找到程德全让他牵头干这事儿的时候啊，程德全自己也知道，就是我呢可能是现在不当这个反贼不行了，不当也得当了。于是呢就管这些士绅，管这些革命党要了一些保证啊，就是比如保证我的地位啊，或者是你们不要去那个乱杀无辜啊，这种得到一些保证之后宣布江苏独立。江苏的这次革命啊没有任何流血伤亡，唯一造成的破坏就是宣布革命的时候程德全拿竹竿挑了两片房顶上的瓦，就是革命就完成了，就是说从旧社会到新政府这个过渡的特别顺利。那么程德全也就有了绝对的话语权，江苏省300多个大小官吏基本都得到了保留，理由就是他们熟谙民事，给他们撤了的话那地方上得乱呢。不过呢像那些被革命党渗透的省份，这官员留下来的就很少了。再拿陕西省来说，陕西就是在此前呢渗透进来大量的革命党，然后这些人呢就早就和新军啊会党啊就说好了，就是所以在当地官员都没反应过来的情况下，陕西省就迅速宣布独立，并赶走了当地的清朝官员，然后陕西下边的各府各县也都跟着响应，3天之内在这个全省10府3个直隶州里只有3个知府勉强留下来，其他的要么就是被革命党杀了，要么就是被赶走了。其实咱看就是这种对比吧，啊，这种像陕西省和江苏省河南省的对比，这里边呢就有一个基层行政的小逻辑，就要是地方权力被革命党攥在手里，比如像陕西各县，那知县想保命就得赶紧把官印交了啊，换个新人来。要是说地方没有独立，河南江苏，那旧官僚还是稳住地方最关键的人，新政权的建立还得靠这些旧官僚暂时去撑着。那行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咱们今天呢就说这么多。好，谢谢各位。
好了，这个非常感谢赛艇队长的分享啊，咱们呢继续聊其他会员朋友的评论。老会员朋友徐同学提问，古代皇上辍朝3日是什么标准？大概什么级别的人死了才会辍朝3日？历朝历代都一样吗？这个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一般辍朝3日就是很高的礼仪了，然后这个历朝历代关于辍朝的标准也不一样。宋朝是皇室宗亲辍朝5日，皇上的兄弟叔叔大爷国舅国丈去世都是辍朝5日，明朝亲王去世辍朝3日，不过这个规矩也是经常改的，没有一定之规啊。朱棣的一个弟弟去世，他甚至还为弟弟辍朝15日。再有就是如果一些大臣死了，皇帝也会辍朝3日以表哀思，就像这个太监田义是吧，就是今天北京的田义墓博物馆的本主，他死的时候万历还为他辍朝3日。但是万历干的这个事儿挺搞笑的是吧，您都多少年不上朝了，新来的大臣都不认识你是吧，你还在这儿搞辍朝3日呢，辍不辍的有意义吗？会员朋友朱尔 C439 提问，我看书上写克里米亚战争打到后来，英军部队遇到后勤运输瓶颈，最后还是靠临时建造一条大约30里的火车铁路，由海边往内陆运输才改变战争的结果，当时为何不快速调集现成的马车汽车或人力方式运输，而要先花几个月的时间建铁路再搞运输，这样不是更慢吗？铁路可不是最慢的啊，铁路一定是运输最便捷的方式。你像这个克里米亚战场到了春天就会变成一滩烂泥，今天这个俄乌战争双方都得看天气什么时候地面干了，方便武器载具机动才会开打。在克里米亚战争时代，当地可能连一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这个条件你让马车怎么运输是吧？而且不论马车还是人力运输成本都太高了，因为人和马都得吃饭都得休息，这些都是成本对吧。但是战争中换成铁路就方便多了，首先这个铁路不受气候的影响，甭管是天寒地冻还是一片烂泥，只要铁轨没事铁路就照样可以运行。其次这个火车头可比马皮实多了 是吧？每天就只需要一些煤炭和水，只要火车司机不累，那火车就永远不知道累。另外，铁路的运量还大，是吧？它一次运到前线的物资，那都够马车运一个月的了。咱们看英国人花费精力修铁路，修了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如果他们不修铁路，靠人力马车去运输，英国人可能几年也运不完。下一个会员朋友 Dream 炮3231提问：为啥古代一神教的信徒对待异端比异教徒更狠？这个呀，是因为你接触到异教徒的机会少，和他们产生利益往来的时候也少，更多的时候你的矛盾纠纷是和本宗教内其他派别的教徒产生的。这个咱们就不拿历史举例子了啊，咱们就拿生活中常见的小事儿来举例啊。比如说你是卖牛肉拉面的，你肯定不会跟隔壁那家修自行车的过不去，对吧？因为你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但是如果隔壁有个卖包子的，你心里可能就不乐意了，因为客人吃了他们家包子就不会到你这儿来吃拉面了。那要是你家隔壁也是一个卖拉面的，那估计你得恨死他，是吧？说不定会天天拿着大喇叭喊他们家的面不正宗。郭德纲有句名言，只有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这个话呀，放在异端这里也是一样的道理。好了，今天的翻牌就先聊到这儿，感谢订阅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